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现在是一家庞大的房屋建筑商的老板。
嗯，这个开头很有代入感，
对吧？然后你的季度住房收入刚刚暴跌了23%。
哇，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简直是大出血。不仅如此，你的房屋交付量也下滑了14%，利润率呢更是肉眼可见的在严重收缩。
如果在任何正常的商业环境里交出这样一份成绩单，
你的公司股价恐怕早就一泻千里了。
没错，华尔街的分析师们肯定会集体陷入恐慌的。
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家公司情况却截然相反。作为美国最大的老牌建商之一，也就是 KB Home， 他们在2026年第一季度交出这堆可以说是超级逆风的数据之后，华尔街却似乎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这确实是一个极具反差感的现象，你知道吧？表面上的财务数据和市场反应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温差。
所以今天我们要弄清楚的正是，这到底是为什么？
对，要理解这种温差，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报表的数字表面。
没错，也就是我们今天这次深入探讨的核心任务。我们要深挖这家成立于1957年，累计建造了超过70万套房屋的企业，它的底层商业机制到底在发生什么变化？
我们手里现在有一叠厚厚的 KB Home 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数据，还有投资者简报和前瞻性声明，
就是要为你逐一拆解这家重资产巨头是如何在极具挑战的宏观经济下，在那个定制化与可负担性之间走钢丝的。
以及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看他们究竟通过什么机制吸引到了目前市场上最挑剔的买家，
也就是多达1.5亿的千禧一代和 Z 世代人群。
没错，如果你想要从头梳理 KB Home 的底层逻辑，就必须先理解他们在这个行业里最核心的差异化战略，
那个所谓的按需定制，对吧？也就是 Built to Order， 简称 BTO 模式。
完全正确，这个模式彻底打破了传统房地产开发那种先建房然后后找买家的规常路径。
好的，让我们来盘一下这个 BTO 模式。通常我们印象中的买新房就是去售楼处看几个样板间，
对，然后听销售忽悠
啊哈，然后呢，在开发商已经建好或者规划好的现成房子里挑一套剩下的，
这是最传统的玩法。但在 KB Home 情况完全不同。
我觉得这就好比是房地产界的组装电脑或者是定制披萨。
哎，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就是作为买家，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先去挑一个空地块。
嗯，地段先定下来。
对，然后再选择户型，决定面积大小，甚至连房屋的外立面啊、内部的橱柜啊、地板这些细节，全都是你在他们的设计工作室里一项一项亲自挑出来的。
这种模式怎么说呢？在机制上其实彻底改变了公司的风险结构，
降低了他们自己的风险。
没错，你想啊，传统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存在巨大的投机性库存风险。
投机性库存
就是开发商花重金把房子盖好，然后祈祷市场行情好能顺利卖出去。
那如果遇到经济下行呢？
那些建好的卖不出去的房子就会变成极度消耗现金流的死账。
哇，那确实很致命。
但是你看 KB Home 的按需定制模式，它让销售签约、动土开工和最终交付达到了高度的咬合。
也就是只要这块定制披萨的订单没下，他们就不会盲目去烤披萨。
就是这个逻辑，他们几乎是在拿着确定性极高的订单去建房。这也直接反映在了一个关键的行业指标上，
也就是去化率，对吧？
没错。简单来说，去化率衡量的是在一个特定时间段内市场上可用的房屋被售出的速度。
去化率越高，说明房子卖得越快，资金回笼也就越健康。
就是这样，在2026年第一季度， KB Home 每个社区每月的净订单量达到了3.5个。
3.5个，这个数字算高吗？
在当前的行业环境中，这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去化表现。而且他们紧紧盯住了当前最大的人口红利群体，
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年轻人。
对，大约72%的 KB Home 买家是首次购房者或者是首次改善型购房者。
等等，这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逻辑冲突。
哦，你说说看。
就是年轻人确实喜欢个性化定制，但这群人恰恰也是预算最有限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首付困难户。
确实手头都不宽裕。
对啊，通常在任何行业里，一听到定制两个字， 基本就等同于昂贵。
没错，定制款通常都要加钱。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 KB Home 的买家主要是这些精打细算的年轻人，他们是怎么做到既提供定制又保持价格的可负担性呢？我看简报上说，他们大约 65% 的社区提供了面积在1600平方英尺以下的户型。
嗯，这个数据很关键。
这听起来不就是消费品里常见的缩水式通胀吗？就是花40万美元买个更小的房子，这不是可负担，这只是花同样的钱买到了更少的东西，这难道不会把买家赶跑吗？
这个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质疑，你知道吧？这也是很多观察者最容易误解的地方。
所以他们不是在割韭菜？
真不是，它确实带有缩小尺寸以维持总价的意味，但是在房地产领域，它的运作机制要复杂得多。
怎么说？
KB Home 并不是简单粗暴地把一栋大房子等比例缩小，导致你每个房间都举措不堪，连床都放不下。
那他们是怎么做的？
相反，他们是通过重新设计平面图，砍掉年轻人根本不常使用的冗余空间。
比如呢？
比如传统的正式餐厅，或者是那种一年也住不了一次的超大客房，通过砍掉这些来优化那1600平方英尺。
哦，我懂了，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对，通过缩小总面积，买家能把总价控制在抵押贷款的审批额度内，这样年轻买家虽然买到的绝变面积变小了，
但他们依然获得了核心的居住功能。
没错，并且还保留了选择地块和内部装修的定制权。
这对公司有好处吧？
巨大的好处。这种策略保护了他们的毛利率，因为他们不需要为了迎合年轻人的购买力而去对大面积的房屋进行割肉降价。
所以他们卖的其实是入门级的总价加上核心的定制体验。
总结得非常到位。
这确实是一个巧妙的产品定位。但是既然年轻人这么吃这一套，这种模式也如此对路，那为什么我们翻开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时，数据却如此惨淡？
嗯，这个落差确实需要解释。
你看啊，住房收入同比下降了23%，跌到了10.7亿美元，平均售价也下降了10%。他们的住房毛利率从去年的20.2%下降到了15.3%，房屋建筑营业利润率更是从9.2%骤降到了3.1%。
利润率确实在承压，
而且那个 SG&A， 也就是销售及行政费用率，还上升到了12.2%。如果说平均售价下降，是因为他们主动卖小户型，这我完全能理解，
这是一个主动的战略选择。
但为什么连交付量也跟着下滑了14%，只交付了2370套？
要解释这个利润表的全面滑坡，我们就必须弄清楚当前的宏观环境是如何在物理层面上阻碍建筑商的。
物理层面上？
对，交付量下滑14%绝对不是因为没人买，我们刚才提到了他们的订单量很稳定，真正的痛点在于供应链和市政审批的系统性拥堵。
拥堵具体是怎么个拥堵法？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当然，假设 KB Home 在一个社区已经把几十套房子完全盖好了，
墙也刷，我地板也铺了，
对，内部装饰全做完了，但是当地的公用事业公司因为供应链短缺拿不到关键的电力变压器。
哇，连个变压器都买不到。
或者是市政部门因为人手短缺迟迟无法派人来做最终的安全验收。
那这就卡脖子了啊。
在法律上，没有变压器通电，没有拿到最终的入住许可证，建商就绝对不能把钥匙交给买家。
于是这几十套已经完工的房子就被硬生生地卡在了交付环节。
没错，对于财务报表来说，只要没交钥匙，这笔钱就不能确认为收入。
哎呀，这就是为什么需求还在，但交付量和收入却双双暴跌的原因。
完全正确。
我明白了。等于是一桌子菜都做好了，但因为缺少端菜的服务员，客人吃不到，餐厅也就收不到饭钱。
这个比喻绝了，就是这个道理。
那刚才提到的那个 SG&A 销售及行政费用率飙升到12.2%，这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个指标的上升是个危险信号？
SG&A 代表的是公司运营的间接成本，比如高管的薪水啊，售楼处的租金啊，市场营销费用等等，
这些很大一部分都是固定成本吧。
对，当你能够交付大量房屋时，这些固定成本被分摊到每一套房子上，比例就很低。
而当你的交付量因为刚才说的变压器短缺而大幅下滑时，
你的固定成本却没怎么减少，分母变小了，分子没变，所以这个百分比就会不可避免的飙升。
这反映的是公司在应对延误时，运营效率遭受了摩擦损失。
没错， 再加上建筑材料和人工成本的绝对上涨，而为了保持年轻人的可负担性，售价又不能无限上调。
这双重挤压直接导致了毛利率从 20.2% 被压缩到了 15.3%。
是的，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了。
好的，现在这个逻辑完全闭环了。因为供应链堵塞导致交付下降，固定成本分摊不出去导致 SG&A 升高，同时成本上涨又不能全转嫁给消费者，导致毛利率被压缩，
利润可以说是在疯狂流血。
这就引出了我最初的那个问题了，既然利润表这么难看，华尔街为什么没有恐慌？他们到底能这样流血流多久？
这就到了专业投资者看公司的核心逻辑了。华尔街没有恐慌，是因为他们懂得把目光从后视镜移向挡风玻璃。
后视镜和挡风玻璃？
对，利润表上的交付量和收入反映的是过去几个月甚至一年前遭遇的供应链阵痛，那是后视镜里看到的东西。
那挡风玻璃外边是什么？
要看一家建商未来会不会死掉，你得看他的先行指标和资产负债表。如果你看一眼挡风玻璃，他们的先行指标其实非常稳健。
比如呢？
在这么强的逆风下，他们的净订单量居然逆势增长了 3%，
达到了2846套。
对，期末区据数量也增长了 8%， 达到276个，而且他们手里还握着庞大的积压订单。
我看数据说有3084套房屋正排队等待交付。
没错，这代表着高达1.7亿美元的未来确定性收入。
但是光有未来的订单还不够吧？如果在这1.7亿美元到账之前资金链断了怎么办？
这就需要看看他们手里有多少底盘了。
我注意到简报里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他们目前准备了超过8.2万个期权地块。期权地块，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术语，这种运作机制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风险控制机制。你想想，如果一家建商直接掏真金白银把这8.2万个地块全部买下来，
那得占用多大一笔现金流啊？
对吧？万一房地产市场崩盘，这些土地的价值就会大幅缩水，公司甚至可能因此破产。
那期权地块是怎么做的呢？
KB Home 支付一笔相对较小的不可退还的期权费给土地所有者，这就买下了一个权利。
什么权利？
在未来某个特定时间以预先约定好的价格购买这块地的权利。这就相当于买了一份针对房地产崩盘的保险。
我懂了，如果市场持续向好，他们就行使期权把地买下来盖房子赚钱。
对，
如果市场突然崩盘，他们大不了放弃购买权，损失的仅仅是那一点点期权费，而不是整块土地暴跌的成本。
没错，这确实是极其聪明的现金流管理策略，
简直是稳赚不赔的买卖。除了土地策略，我们再看看他们的债务结构。根据数据， KB Home 目前的债务资本比率被极其严格的控制在 32.9%，
这是个非常健康的数字。
而且他们下一个重大的债务到期日远在2027年6月。
是的，有足足3亿美元的优先票据，但那都是几年后的事了。
我可以用个比喻来理解这部分，这就像是当你的竞争对手们都在为了高昂的浮动利率商业贷款而焦虑的睡不着觉，天天担心下个月怎么还钱时，
KB Home 手里拿的却是一个极低利率的几年后才需要操心的固定期限房贷。
难怪他们一点都不慌，面对行业的冷风，他们不仅不需要四处求爷告奶奶的借钱，甚至还有余力大手笔的把自己的股票买回来。
哈哈，没错。
我看到财报里写着，仅在2026年第一季度，他们就花了5000万美元回购了大约80万股股票。
这个操作非常亮眼，
但这也引发了我的一点疑问。我经常在商业新闻里听到股票回购这个词，但这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花这5000万美元买回自己的股票，怎么就实打实的帮助到股东了呢？
我们可以把公司的总价值想象成一个固定大小的披萨。
又是披萨，我喜欢这个比喻。
哈哈，市面上们仍通共数量，就是这个披萨被切成了多少块。当你作为股东持有其中一块时，它的价值是固定的。现在 KB Home 拿出了自己金库里的5000万美元闲置资金，从市场上买回了80万块披萨，然后直接把它们销毁了。
哦，披萨的总大小没变，但分披萨的人变少了。
对了，
所以剩下的每一块披萨分量就自动变大了。
完美，你做出了完全准确的机制解释。 在金融上，这就叫增厚每股收益。
原来如此，在这份财报中，正是因为大量的股票回购，直接推动了他们的每股账面价值增长了 8%， 达到了 61.53 美元。
高管层在利润承压的季度，依然坚持执行这个操作，其实是向市场释放了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
什么信号？
我们手里的现金多到花不完，而且我们认为目前市场的定价太低了，买我们自己的股票是当下最划算的投资。
这就是为什么华尔街不仅不恐慌，反而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没错，底气十足。
好的，财务工程和资产负债表防御战我们已经剖析得很透彻了，但让我们回到商业的本质。
本质还是卖房子。
是的，单纯的金融财技并不能凭空造出一座屹立近70年不倒的商业帝国。如果你是一个预算紧张的千禧一代买家，你买房的时候大概率连 KB Home 的财报都会扫一眼。
绝对不会，谁买房先看财报啊？
对啊，对这些年轻买家来说， KB Home 最大的竞争对手其实根本不是其他新房开发商，而是庞大且价格更低廉的二手房市场。
这个洞察非常准确。
要击败二手房，还得靠产品本身的硬实力。
这就触及到了 KB Home 能够在购房者群体中建立信任的底层逻辑了。当我们审视客户反馈时，你会发现一些硬指标。
比如呢？
在独立测评网站 Trust Builder 上，他们排名第一。在 RVCX 的购房后综合调查中，他们的评分高达 96%。
这在房地产行业可是极其罕见的高分。
没错。要赢得这种极高的满意度，除了我们之前谈到的按需定制体验，他们还有一个极其强大的产品特征。
我猜是绿环保。
对，简报中提到他们累计建造了超过21700套获得能源之星，也就是 Energy Star 认证的房屋。
哇哦，20多万套。
还有28000多套配备了太阳能系统的房屋。
在他们提供给投资者的简报中，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并没有把这些环保特性单纯包装成一种道德立场或者是公关口号，
不是那种为了环保而环保的宣传。
对，而是把它当成了针对买家的金融工具来进行营销，对吧？
这是非常精准的商业洞察。在通胀高企的时代，如果环保只意味着买家要花更多的钱去拯救地球，那这套说辞是极其脆弱的。
年轻人连首付都凑不起，哪有钱去为情怀买单？
KB Home 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们把环保转化了一套经济学逻辑，也就是降低拥有房屋的总成本。
这个词很关键，拥有房屋的总成本。
我们可以算一笔账，由于采用了高标准的保温材料、节能电器和太阳能系统，这些环保设计不仅每年能节约约22亿加仑的水，
还能减少约80亿磅的二氧化碳排放。
对，但是这都不是最核心的。最核心的是，据统计，这些绿色建筑已经为业主累计节省了约13亿美元的公用事业费用。
13亿美元，这就是击败二手房市场的关键机制啊。
没错。
虽然一套具有现代节能标准的新房，它的绝对首付金额可能略高于隔壁街区一套20-30年房龄的破旧二手房。但当买家搬进去之后，二手房老旧的空调和漏风的窗户会带来高昂的电费和燃气费。
那个账单看了会让人心脏骤停的。
好好，而 KB Home 的买家每个月的水电费账单会大幅缩水。
是的，
当买家把每月的房屋按揭贷款加上水电公用事业费加总在一起算一笔总账时，新房在现金流上反而变得更具性价比。
他们本质上是在用极低的月度运营成本作为对抗二手房市场的营销武器。
高明，他们找到了将社会价值与商业护城河完美统一的路径。
是的，无论是节能房屋，还是他们坚持开展的诸如 KB Cares 这样的社区回馈项目，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增强客户的生命周期粘性，
并且形成极强的品牌护城河。
这种基于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和社区归属感建立起来的壁垒，是任何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都难以摧毁的。
好的，今天的信息量确实非常大，让我们为你，我们的听众朋友，快速梳理一下这些硬核的商业机制。
没问题，我们盘点一下。
我们深入探讨了 KB Home 如何通过按需定制模式 在不盲目建房堆积库存的情况下，均真满足年轻买家对个性化的需求。
对，我们还剖析了为什么供应链的物理拥塞会导致 SG&A 费用的飙升和利润的承压。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他们如何利用期权地块作为规避市场崩盘的保险，如何通过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和股票回购机制来增厚股东价值。
最后，我们揭示了他们如何将绿色环保从一句口号变成实实在在降低买家月度开销的利器，从而在与二手房市场的竞争中占据上风。
综合来看，这不仅是一份关于建筑商的财报解读。
没错，这更像是一个关于传统重资产企业如何利用精细化运营和前瞻性资本配置成功穿越经济周期的教科书级案例。
说得太好了。但在结束今天的深入探讨之前，我想留给你一个更深层的、未被完全解答的问题去思考。
哦，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看到了年轻一代买家对极度个性化定制和极致能源效率的强烈求望。随着技术的发展，核心城市的土地资源变得越来越稀缺。
这是不可逆的趋势。
那么那些传统的、千篇一律的、能耗巨大的存量二手房市场，在未来会不会经历一次价值重估？
很有可能。
他们会不会变得像今天二手市场里那些油耗惊人的老旧燃油车一样，逐渐丧失对主流人群的吸引力？我们是不是终将迎来这样一个转折点？不仅我们的房子必须是按需定制和自我微型发电的，甚至我们与整个社区能源网络交互的生活方式都将被彻底重塑。
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视角。
当你今晚回到家，看着你周围那些可能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墙壁和空调时，也许可以仔细想想这个问题。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入探索，我们下次再见。